吃他们挖的人带的狗啊，还有吃他的肉啊。那么这也是一个现象，我们可以拿洪水来解释。第十，挪亚方舟的发现啊，这个问题啊，你们也不要出去说啊，这个领导人说啊，这个挪亚的方舟找到，不能这么讲。不过呢，有一些可靠的传说，不能这么讲。不过呢，有一些可靠的传说，最早就是在1916年夏天大概是，正在打仗，是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，有一批俄国的飞行员靠近那个土耳其的边界，他们呢那个时候刚装上一个新的这个增压器啊，他们就试飞一趟，这两个飞机师把这个飞机带上去一飞啊，就在那个高山那里偶尔发现高山上有一个小湖，湖里头好像有这么一个船，他们飞过去一看呢，起先以为是潜水艇，但他说潜水艇不会在高山上，你们再仔细一看呢，像一个船。他们回去就汇报那里，他们的官长就再上去观察一下啊，就驾飞机上去，后来呢就汇报给沙皇，那个时候还是沙皇了，沙皇就下令派了两个连队的部队啊登山去考察这一个山上这个船。那么据他们估计啊，大概就是挪亚的方舟。那么据说这个考察团呢到达那个地点，而且呢对这个方舟啊测量过，照了相啊，做了详细的报告交到这个沙皇那里去。但是很可惜，就在那个时候，这个二月革命啊，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啊，把这个沙皇推翻了，把这皇宫给烧了，这个资料呢没有遗失了，这是头一次。以后呢有很多次个别的人呢报道说他们上去看到过一个大船，怎么会保存到现在呢？那不困难，因为这个根据圣经说，这个船用是遮飞木，就是很坚硬的木头造的，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楠木一样，是吧？不会腐烂的。而且呢，它是在高空啊，冰天雪地呢，保存的很好。所以呢，陆陆续续有人呢，传出这么一个报告，探险家上去说看到了，看到了。那么后来呢，就有不少的科学家，就是相信圣经的科学家，他们呢就组织这个考察团，一共就是据我所看到的报道啊，在从美国派去的就有20来次啊，这个探险队考察团，但每一次呢都没有收获。为什么？第一，因为上面呢很高的山，经常是冰封的，这个难得一个夏天呢，这个温度比较高，这个冰雪就化到那个程度，可以把这个船露出来。所以呢，这个20来次的探险呢，都是以失败告终。还有，他们去的时候啊，这个土耳其政府要发这个签证，就是批准他们入境去做这个考察。每一次呢，这个土耳其政府啊，他因为他是不一定相信这个圣经的记载，他也不那么乐意批你这个入境。还有这个苏联呢，经常提出抗议，因为这个地方离苏联边境很接近，那里有苏联的那些国防的设施，所以呢 他们说你们这些骗探险队里都是美国来的，有美国特务。那么事实上也是如此啊，美国这个特务机关呢、啊、就利用这个机会啊，探险队里头总有一个把这个特务在里头啊，对这个苏联的这个国防啊进行这个啊试探。所以呢，这个土耳其政府啊不愿意那些考察团上去。我听说最后一次就有一个很有钱的人，那是美国人，他自己搞一个大概是运输队吧，有很多飞机，还有好几架大的直升飞机。他说我来去干一架吧，啊，我派这个最好的直升飞机，最好的科学仪器，要多少钱我有，我们正式大干一下吧，一定要把这个船找到。那么他甚至他还去找那个美国总统尼克松，那个时候尼克松，特别找他吃一次饭，跟他商量，要求总统帮忙，就是跟土耳其政府啊讲好让他去。那么就是在那个时候啊，这个所谓冷战呢又紧张起来，苏联啊不答应，苏联说你们每一次来都是在搞这个间谍特务活动，我们不许你们来再来。所以土耳其呢也不愿意啊，这个得罪这个苏联，所以结果呢一直到现在啊就没有再搞这个探险。但是我相信这个都是主的旨意，总有一天按照上帝的时刻表，这个方舟啊会发现啊。我就讲到这里。那么下一点呢就是历史的考证了。怎么说历史的考证呢？就是我们这一本圣经啊，最受攻击的就是创世纪。因为有很多信主的也好，不信主的也好，都要问这么一个问题：创世纪记的事情到底可靠不可靠？因为这头一章啊，创造天地啊，没有人看见过，也没法去考证。啊，没法去找到一个人说、啊、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上帝创造天地，没法去。所以呢，考证的方法呢，就是啊，在洪水以后这一段时期，洪水以后我就提这么几点啊。先是这个攻击圣经、批判圣经的人提出的一些反对的论据。早一百多年前就有人这么说，嗨，他说这个旧约圣经啊，你说是摩西写的，不对，在摩西的时候根本没有文字。所以这里圣经根据圣经记载，摩西大概是公元前1500年的时候。那么公元1500年，他们说没有这个摩西用的文字，他还不会写字。真的吗？啊，那么怎么能够证明他们这个话是对的呢，或者错的呢？啊，后来啊，有这么一批人呐、啊，他就是专门去考察的，啊，就是要证明这个圣经到底可靠不可靠。啊、今天晚上啊，我们这里有一些年纪大的，或者有一些妇女。以为我讲的可能还太深了，也许你们不感兴趣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们迟早会遇到这样的人，说你相信的不可靠，圣经讲的不可靠，你怎么回答？所以今天晚上啊，你们要注意听啊，你们要抓住这个事实，你可以反驳他。刚才不是说吗？啊，以温柔、恭敬的态度。回答他，解释一下，哦，让人也信服，或许他也能够来跟着你来信耶稣，叫他也能得救啊。所以啊，你们现在或许以为，哎呀，这些都是啊科学啦，什么技术啦，我们来听耶稣道理的，你怎么给我讲这些呢？其实这个就是耶稣道理的基础啊，讲经文道理是必须的。讲知识的道理也必须，这好比一个人，经文的道理是血和肉，啊，血肉 但是呢，血肉没有的骨头价值和站立不起来。我讲的这个知识啊，就是你这个骨头，一个人的骨头，看不见的，但是他把你的人呢，支撑起来的。所以我们两个都需要，需要讲旧闻道理，也需要知道这些啊事实，这些知识。那么，我现在就说了，有很多人就来挑战，说是这个都是后来人写的，骗骗人的，就有人去就到那个过去摩西住过的地方去考察，过去亚伯拉罕住的地方叫乌尔，那里去考察，找到什么物？他们在这个废墟里头挖出来什么一个碑，这个碑很大的一个碑，上面是什么？是叫哈穆拉比的法典。一看这个哈穆拉比的法典，一考察是什么？公元前2000年，比摩西早500年，已经有一个法典出来了，刻成碑了。文字有没有？有，老早有。我们中国也是很早就有文字了。这么一批科学家，他们不一定相信圣经，也不一定否定圣经，他们是比较公正的，他们就是要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所以呢，有这么一批人呢，他专门吃这个饭的，一辈子不干别的，专门到这个巴勒斯坦那里找到一座古城的废墟，他们有一批资金，他们就雇一些工人给他们挖这个土，把古时候的东西都挖出来，从土里头这样子来考察一下究竟圣经讲的对不对。我家里头有一本书我没带，他是就是这么一个科学家，他的名字叫 Albert， 是美国的一个大学教授，他研究这个研究一辈子。那么他这个传记啊，说他起先呢是怀疑派，所谓新派，认为这圣经的这些道理不大可靠。那么但是呢，他不光是坐在办公室里头啊瞎扯一番，他总是到那个地方就地考察，考察几十年，到他死以前他就改变了，他就根据他一辈子考察的结果，圣经所能够考察的事实啊，都证明是对的，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是假道的，要么是没有找到证据的，凡是有证据的，他都已经啊证明了圣经的记载非常可靠。一旦呢，我刚才说了，你说这个文字有这个哈穆拉比法典比摩西早500年，还有人在西奈半岛，就是西奈山那个地方啊，找到一些旧的铜矿，就是埃及古国开的铜矿，在那里头他矿里头啊找到刻的一些字文字，这个是最古的文字，也是比摩西还要早1-2百年。这个古文字就是什么？现在的 ABC 的这个根子，从那里开始的，25个字母，我们现在英文是26个字母，它是25个字母，从那个时候一直传到现在，而且这25个字母啊，比中国字好学，一个小孩子很快把26个字都学会了，所以呢。摩西啊，已学会这一些字母更容易了。我们请看旧约圣经士师记，士师记8:14，士师记8:14，这里讲到啊，他们打仗的时候啊，捉住苏哥的一个少年人，注意啊。问他苏格的首领 长老是谁，就搞情报工作啊，抓到一个人，说你告诉我们，这个地方的首领，长老是谁？他就是这个少年人，就将首领长老77个人的名字写出来，看见吗？一个少年人，在那个时候，
啊，
这也是在公元前1000多年了，啊，就是摩西以后几百年，抓到一个俘虏。这个少年人问他打听这个他们的首长的名字，他把77个人的名字写出来了，怎么样？这说明这个文字啊已经相当普及了，就一个少年人也写得出来。所以啊，这个很多科学家他们就是瞎说啊，故意要批判这个圣经，但是没有事实。还有举一个例子啊，就是圣经里头啊有很多地方啊讲到这个一个民族的名字啊，我们请看创世纪15章，创世纪15章第18节，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，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，就是基尼人、基尼喜人、加穆尼人、赫人、比利喜人、利发因人、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葛加撒人、耶布斯人之地，就现在啊住在这个地方的人，将来上帝说要给你的子孙。好了，就有科学家出来就对上这些民族的名字，就找不出一个赫人了。你看20节那里有赫就是两个赤卫队的赤子赫，这个赫人呢的确一度啊没有啊其他的历史书啊提到这个东西，这个民族。所以呢就有一些人说，哎呀，这个圣经讲的事情根本靠不住啊，没有这个民族，没有旁证。但是又是这么一批考古学家到了那个土耳其那一带去挖土，把那些旧城挖起来，结果怎么样？找到了有这么一个民族，已经灭种了，不存在了。但是古时候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他是个很大的一个国家，这个赫族。好了，又证明了圣经记的是历史，虽然别的历史书没有证据，但是圣经记载的还是事实。好了，我们讲到这里啊，我们还有2点，我就不多讲了。我们就讲讲中国历史。中国历史能够对圣经里面的一些事实啊作为考证。那么这方面呢，我们先呢看看这个中国历史里头啊。中国历史里头有一个叫女娲的啊，你们听说过这个名字？这个女娲是中国历史里头最古老的一个名字。女娲是人类的始祖，根据中国传说。还有传说里头说炼五色石补天，还有说治平洪水啊，这3点呢，人类始祖，炼五色石补天，治平洪水啊。那么这个女娲这个名字啊跟圣经里头什么名字很相近的，就是我们啊洪水故事里头的挪亚。中国名字翻成挪亚， 我们查考原文呢，它是什么？就是奴，就是奴啊。这个奴，在原文希伯来文就是这么个音，所以我们中国这个女娲这个音一点没有变，一直传到现在。它是治平洪水的，又是人类的始祖，对不对？
对。
还有呢，它炼五色石补天什么意思？这就叫我们记得洪水以后怎么样，有洪。这个洪是在洪水治好了以后出现的，所以呢中国的神话就把它讲成什么，它炼呢，把这个五个颜色的石头炼成一种补天的一种材料，就是这个洪，这个五个颜色在天上把它补上了，不下雨了。所以呢这个女娲这个字啊是挪亚的名字。那么你要是以为这是个偶然的巧合，我们中国还有一个名字也是跟女娲一样古老的，就是伏羲啊，还有一个叫神农，这三个名字是最古老的，你凡是读过中国历史的都听说过伏羲和神农。那么这两个音的名字啊，正好是挪亚两个儿子的名字。挪亚一个儿子叫什么？叫雅夫啊。雅夫啊，在原文是亚菲斯，亚菲斯三个音。那么前面这个亚呢，这个算是个软音。那么夫斯啊，这两个音呢是硬音。夫斯就是我们中国这个夫妻啊，这个音也没有走样。还有这个闪，原文就是 shame 呢，也就是我们中国这个神农啊，神农还是保持这个原来的 shame 啊，两个音 shame。所以呢，这么一来是三个名字。这个音呢、啊、可以说是啊根本没有走样啊，一个是女娲，一个是伏羲，一个是神农，这个不能是那么巧啊，一定是有同一个根源，说明我们也是挪亚的子孙，他一批人是朝东方来了，一批人是留在巴勒斯坦了，所以我们中国历史这三个最古老的名字仍然保存着。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易经啊，这个易经啊里头啊有一个卦啊，这个卦呢就是符啊，符星的符。那么这个符呢，这里头啊这个易经啊，这次我到北京去就专门到图书馆呢把它抄下来，你们听我念啊，我本来把它应该把它写出来没带来。这里说福横出入无极，蓬莱无咎，反复其道，七日来福，看见吧，七日来福。你们记得挪亚在方舟里头七天一次把这个头一次乌鸦放出去，第二次鸽子放出去，第三次再把鸽子放出去，每一次是隔几天，隔七天。他这个七天是哪来的？就是上帝创造天地这个七天。那么我们这个易经啊，是中国最古老的一卷书啊。我们听说四书五经啊，五经里头一个经就是易经。这个易经啊，里面的八卦，八八六十四，有六十四卦，六十四卦里头有一卦叫卜。恢复的福，那么这一卦里头有这么一句话，七日来福。那么不但是讲这个七日来福啊，他还有这么一句话啊，他说 先王以至日闭关，商旅不行，后不省方。就是说先王古时候就亡了，到了这一天闭关，把关呢城门呢关起来，商旅不行，商人呢这个旅客都不能行了，意思啊不做生意了，休息了。后不省方，后就是指这个皇帝啊不出去啊审查这个各方。下面还有一句话，安静以养威扬也。安静，看这个这两个字，安静。圣经怎么说啊？安息啊，到第七日是安息日。它这里有一个安静，它这里安静啊，前面还有一个静啊。而自此，无可见在人，则为静止。还有个静止，这个这里这个卦里头有两个静止，这里就叫安静。以养威扬也，啊，月令是月齐，借验身。下面呢还有这么说，无远之福以修身也。这一天安静起来，什么修身？修身呢就是灵修，是吧？啊，不干别的，不干商业了，不做买卖，也不干别的活，安息了。安息呢修养修身。那么这个当然后来就失传了，不过呢你看我们这个中国历史有这么几点，对不对？一个就是挪亚的名字保存下来了，亚父就是亚非斯名字伏羲保存下来了，还有就是闪的名字神农保存下来了。第三就是这个七日来福，七日一周虽然现在后来失传了，但是在这个易经里头还保存这么一个记录。那么最后一点就是各位凡是念过约瑟在埃及的故事啊，你们记得有一次七年的灾荒，记得吧？啊，在埃及啊有一次七年灾荒。哎，巧得很，圣经说这个灾荒啊是遍地都是啊，整个世界。中国历史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考察历史啊，在商朝啊头一个皇帝叫汤皇的时候也发生过一次大灾荒。多少年？七年，也是七年。正巧在一个时候又对上号，又是创世纪里头的故事。好了，这几样你看，三个名字保存下来，七日来福保存下来，七年灾荒，五个证据，够不够？我看只要你是诚心要考察的人，你要承认这五个证据不是偶然的，证明圣经的记载是历史。因为我们中国历史里头有旁证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我信的这种圣经是完全靠得住，要是靠不住我也应该早一点发现，早一点知道这个都是捏造的，我们不就不要信他了。但是既然知道是可靠的历史，那我们就要信他，而且我们就有话要讲了。别人问你啊，你信仰的可靠不可靠，你可以回答他，你说完全可靠。我们的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下来为我们钉十字架也是可靠，也是历史事实。他复活升天也是历史事实，他将来要复临也是可靠的预言。各位弟兄姐妹， 我们的信仰不是人们捏造的神话，是可靠的历史，可靠的预言。所以你放心，别人问你的时候，你也应该能够答得出来，不要光是啊所谓盲从啊，就闭着眼睛不看，我不信你的，我就信我的，不必那么说，是吧？哎，我们讲道理嘛。所以今天晚上啊，我的目的就是这个，要坚。